我们上来很多人，所以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先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你们就知道对，其实在你面前都有很多叫活生生的主的见证人，然后很多也都在你们的身边，就在学校校园里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瞿书萌，水到渠成的瞿，书本的书，萌芽的萌。对，我是2010年来这面上 finance 的那个硕士，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
我叫汪涛，我是那个2010年10月17号受聘的，已经有3年了。我也是去年5月份毕业，然后在这边工作。我是念社会工作的，在这边做心理咨询。
我叫王一桃，我是北京人，07年10月份来到美国，10年得救信主，到现在有将近3年的时间，每一分钟都不后悔，我相信了这一位神。
你们，大家好，我叫李新卫，我也是3年前的8月份来到这里，是那个10年的10月份信主，所以我信主在主里面的生命将近3年。
大家好，我叫张传言。我发现现在是一台姊妹的戏，所以鼓励一会儿弟兄上来啊。我是今年将要第4年待在这里。我在这里学的会计学硕士，毕业有半年了。我现在在准备考法学院，所以最近一直在复习题。然后，其实我现在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题，所以我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等会做什么。不过，可能就做一做考试的见证吧。然后，主要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做见证，是因为最近，因为考试的原因，我也没有去发单张，也没有去校园传福音，也没有，有去一次，然后也没有陪同福音朋友。然后我发现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几分钟的机会，可以把我这种歉疚的心情赶快给他追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就可以顺着这个诗歌讲，我觉得就是最后一节，他说到说，我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做生命，所以就是有时候觉得其实，就像呼吸一样，它是很真实，就是人是可以感受到，也可以看到的，所以其实就是。我最近的时间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都展现在你们面前，就完全的这样，就是让你们可以看说，对圣经里讲的这位神是如何，信他的人是过一个如何有他的生活，确实是觉得所有的就是每分每秒都是因为他，然后我之前我在想说，因为我也是在新生之旅，就是10年的新生之旅受浸的。就在想说，如果我遇见新生，我愿意说什么？那可能，我想有学弟学妹就会问说，你怎么读书？这个成绩也还可以，然后说你怎么找工作？因为很多人羡慕在这里工作，但其实想想就说，你可以，你可能过3年之后，你也可以说我很会读书，我的成绩很好，你也可以说我凭着我的努力，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有一个把握，就是看你今天的选择如何，就是你这3年会不会有一个把握，说有一个人会无时无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直的陪在你的身边，有一种的爱是你是你知道所有的都不可以隔绝，是永远的爱你的，然后有一个的源泉，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你回转的时候，它都是一切的答案。和一切平安喜乐的源泉，这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过了3年这样的生活，就觉得说，虽然我学业上、工作上也学到很多，但更多的是这个我里面的生命在这样的成长，就是好像外面其实有很多神机骑士，可是回过头来想说，真正觉得主真实的是在一点一点的细节当中，他的那种爱。他的那种所给予的那个满足，就是我印象是很深的，就是去年，大概去年冬天，因为美国有一场很严重的流感，那次很多人都得病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 就是他那个流感来了之后就会你会咳嗽得很严重。今天晚上就一般呢，我们家都是有人的，就是都是姊妹，那天晚上就真的是一个人都不在家，然后干脆就咳到我也没办法休息了，就等于说一直在半夜在咳嗽。但是那一下的时刻，我突然有感觉，就说无论人在如何的就是关爱我们，他没有办法做到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可是我知道，或者我有一个把握，就是这位主是一定会陪在我身边的。这个这就是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尤其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境可能不错，许多外面的物质的需要都是可以满足的。可是人里面有个最真实的需要，就是你需要爱。有没有人可以否决说，我觉得我的爱够了？然后需要一个人心里面最真实的满足，那个就是只有主能才能填满。
喂，
就我本来是想就是做那个我找工作的见证的，但后来唱了这首歌以后，我觉得我最近发生的就是上星期五发生的一个经历，就是跟这首诗歌非常的吻合，然后很想就是做那个见证，就是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可以跟你们讲讲我里面是如何变化的，就跟这里写的差不多。就那个星我在这边，其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可以，对，这也算是在美国的一部分生活，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就有这些人，他们是完全靠政府养的。然后那天星期五，我就总共大概做了五个客户要跟他们交流、交通各种各样。然后就发生其中有两个客户要自杀。然后压力就很大，其中一个客户呢就跟我讲着讲着就甩门出去说我要自杀，然后就这也是第一次就是发生这么严重的，就是感觉真的要发生了，然后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打了911，911说我应该立即打的，而我呢是通过跟导师交流了以后再打的，然后打了以后呢也还在担心他的情况，紧接着又接到一个电话说他要自又有另外一个人要自杀，说在家里然后又跟他讲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人稍微好一点，就后来就经过沟通就平静下来了，然后也找到了除了自杀以外的方法，然后他就不自杀了。然后这件事情这整一天就过得非常的漫长，过完了以后整个人就瘫了。然后那是星期五，晚上有学生追求去还是不去，一直在犹豫，最后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碰着了主。主的生命一进来，就像这首诗歌里面唱的，是他教我如何吸入他。第一节说，主求你向我吹圣灵，教我如何吸入你。我拿起诗歌本，主就来找我了。主教我如何吸入他。一碰着主，我就被主充满了，就是第二节写的，我是呼出我的生命，我才可能被充满。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呼出来，我碰到主的那一刻，我里面的那些消极的东西似乎全都不见了，也不是夸张的说法，真的不见了。碰着主的那个时候，我就那么的喜乐，我就那么的轻松，我就那么的安息，我就那么的安静。那些疲惫不堪，那些埋怨，那些委屈，好像都不会保留，完全不会保留，他就走了。然后就第三节说，你已为我全我呼出我的罪律桎梏，你已为我全摒除，所有的东西似乎他都为我担了。 我正呼出我的忧愁，在你慈爱的胸臆吸入你的甜安息。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安息，你早已为我负担。第五节，第六节，我入你慈爱的耳中，我吸入你的答复。我当时就唱着诗歌，然后跟弟兄姊妹们就是融入在一起，我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从主那里来的答复，说你的一切都在我的手中，你不需要担心。我当时就非常的安心。第七节说，我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做生命。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不是我自己的生命了，我那个老旧的生命似乎已经脱掉，而是主的那个全新的生命在做我的生命。然后我就又有那种活力了，觉得然后他说，一呼一吸都在乎你，求你由我来显明。对，其实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很多，我相信在弟兄姊妹们身上也有很多很多，而且都有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在主里面成长，在主的爱里面不断的吸入主，不断的吸收主的丰满，不断的吸收主的生命，不断的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只要一碰着主，我电视就可以不看了。只要一碰着主，对，我就真的是什么都可以，都那么安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每当我记得上次在丹珍姐家吃饭，那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想要带回国一样什么东西，你最想带回国的是什么？我就不假思索地说，我最希望我能带回国主耶稣基督。我就觉得这一位主真的是太好了，他就是爱，他爱世人。这一位主真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怎样跟这一位主一起生活，能够认识到这一位主，我们的一生是永远的，我们的一生是充满的价值的，是不同于世界上物质啊这些即将消逝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会消逝，但是你知道如何跟主生活以后，你和主之间的那种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非常的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一位上好的主，我也非常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一位上好的主，来感受他。希望你们也都敞开心扉。 Amen。 感谢主。
大家好，我叫王一桃，刚才说过我之前想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觉得我要讲的太多太多了，我有太多太多的见证可以讲这位神有多爱我，有多信实，他有多少的祝福可以像泉水一样的洒在你的身上。所以 我怕我讲太多，可是我今天最想要讲的是你们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活着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小的时候4岁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赶快长大，然后我就可以穿上我妈的高跟鞋，我的手指可以变长，可以戴上她的戒指。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上初中的时候的目标就是考上一个好的高中，我考上了。我上高中的目标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没考上。然后我就出来了，就飘到美国来了。那上大一的时候就想说我要拿就是4.0的 GPA。然后很不幸的是，翟弟兄刚才说的那个姊妹估计就是我。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志向很远大的跟他说一年之内我要怎么样， 三年之内我要怎么样。上完大四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也找到了。可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的目标不一样了。我今天的目标不一样了。我今天的目标是神自己。我今天的目标是活出神自己，因为神把我的心点亮了。圣经里面说有一句话说，人点灯不是要放在灯台啊，不是要放在斗底下，就是不要放在床底下、斗底下把它盖住，乃是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他周围的人。今天神为什么救我们呢？今天神为什么救我呢？他把我点亮了。之前我活在黑暗里面，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因为在黑暗里面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什么也摸不着，我以为我过得很好。刚才跟两个小朋友福音朋友，他们跟我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们说，我们一路踩着西瓜皮过来的。对不起，今天讲你们。我其实也是踩着西瓜皮来美国的，就是其实过去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家境很好，自己被照顾得像公主一样，然后没受过什么挫折，直到高考没考好，一下搓着西瓜皮到美国来了。意思其实不重要，就是其实我好像用反了，他们的意思是说很顺利，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我的意思是我稀里糊涂的就来美国了。对，我也不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想要学会计，我想要学一个很有意思的专业，所以既然大学在中国没考好，那我就到美国学一个，我要学艺术。结果来到这边申请了凯思，我学的还是会计，非常不幸的是。但是我想说的意思是，生活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转眼之间我已经工作一年了。我的人生的目标，之前的目标不断的向前推进，我所得到的成功，有的我拿到了，有的我没拿到。就算我拿到了，我又能怎么样呢？这是我终究可以依靠得住的吗？其实不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终究依靠的。小的时候我靠父母，可是现在我到美国，我不能再靠他们了，我长大了。我可以靠我的事业，可是有一天我的公司会倒闭的。迟早的事。我可以再换一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会倒闭的。我可以靠我的学业说我有一个4.0的GPA， 可是你知道吗？你来这边工作一年以后，你老板已经不 care 你的 GPA 拿了多少了，他只 care 你的工作经验，你到底会不会做，实际的做出来他想要让你做的事。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可以终究倚靠的，除了神自己。有一句诗歌唱得特别好，他说基督什么是我的磐石，其他一切都是散沙，都是散沙，就连爱情也可以是散沙。你抓起来一把，抓得越紧，沙子都散下去了。 你想握得越紧的东西，往往越握不住。所以我慢慢在追寻的路上，我发现只有神自己是可以依靠的，只有神自己是可以成为我一个终久的目标。那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人点灯，今天不是人点灯，是神点灯。神借着人，借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在你们面前啊做见证，为的是把你的心照亮。我是想要做，就像树萌说的，做很多见证，我怎么找到我这份工作，这工作真好啊。我不想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如果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听的是我说啊，我怎么买到一个冰箱，我怎么找到一个好房子，我怎么找一个好的男朋友，我怎么样，我在浪费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也许你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坐在这里真正想听的是你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神会借着我们帮你找到你们人生的目标所在，就是应该是他自己，就是应该是活出他自己。我盼望的一件事就是神在我身上，在我的父母身上，在我的外公外婆身上所做的照亮的工作，今天同样坐在你们的心里。神是光，神是爱，他就是光，他就是爱。当他住进你的心里的时候，他就有能力透过你照亮周围的人。如果或许今天你在我身上看到一点的光亮，这是因为神照亮我了。我很盼望神的爱充满你们的心，我很盼望神的光照亮你们眼前的路。因为当你看见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真正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见你的目标了，你的目标就是神自己，你会不自觉地挪动你的脚步向他奔去。他就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怎么活出神自己呢？圣灵来做指引，你所要做的特别简单，就是相信，然后呼求。你说，主啊，我盼望你也能够照亮我的心。不光是在我迷茫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可以是踩着西瓜皮的，可是我盼望有一天你会真的意识到，其实人生可以有更高的价值，不光是一天过一天，我可以玩 game， 我可以拿很好的成绩，我可以拿很好的 offer， 我的人生可以有更高的价值，就是活出神的爱，照亮神的光。我盼望这样的价值可以同样的做成在你们的人生里。
对啊，我叫李欣蔚，刚才介绍过，就是今年八月份就是我到美国第三年，所以在八月份看见很多新来的面孔，就又使我想起三年前自己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像一桃所说的，是带着对人生的一个盼望，就像在座的每一位来到美国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盼望，这样来到美国。那么在经过三年，我的盼望，我当初的盼望和我现在的状态是否达到了？答案当然是没有，但是我可以很豪迈地说，我认识了更宝贵的东西，我的人生留于一个更珍贵的东西。我现在也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三年前也许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只能说我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我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聪明，自己所有的办法去达到我所期待的一个目标。所以今天我遇到就是张燕还有露露，就是真的同时也是让我往前看，也是让我想起以前的生活，以前在国内念大学，就是以及在念研究所的生活，想起以前很多很多人。我在想，然后露露你问我那个问题真的是让我重新去思考，我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对，然后我说 我可能不能回答满意和不满意，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回答满意和不满意，可能我更多的会去考虑我外在的，我有没有一种很好的物质状态，我的精神还有各方面我有没有很多可以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但是我现在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不是我追求的一个东西。当这种就是物质生活这个必须的，肯定是这是必须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不是我人生它牵绊我心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看见，我们因为是基督徒，我们是连于神，这位神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会提到他有圣灵，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呼出他的愁苦，呼出我们的罪污，可以吸入他，他是有复活的能力，可以不断的圣化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他的丰富会向我们敞露。不仅如此，我一个罪人，一个很卑微的人，不管我曾经认为自己多好，我的品质多好，我的道德水准多高，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会犯罪，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因为神的救恩，我有这样的地位，我有这样的宣告，说我可以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我可以因为连于他，我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此外还有我们有教会生活，我们不是一个人来跟随主，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同伴。今天我看见谭瑞和刘博，我真的是想起三年前来到这里，他们带我去买家具，然后带我来教会聚会，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看到有这么多的同伴一起来追求这位主，我真的是觉得很激动，里面同时也看见你们这么多年轻人觉得也很有盼望。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这样比较豪迈的生活，不应该只是为着在世界上的一些所谓的名，所谓的去比一些排名，认为这个学校好那个学校不好，这个公司好这个学校这个公司不好，而去在这里费尽自己所有的心力。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可以活出更高的价值，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把我所认识的主向每一个人去展示。谢谢。
我觉得在他们说了之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们已经说得太高太好了，我还要不要讲？因为我真的现在天天在复习，满脑子都是题，我就没有特别好的圣经啊或者是什么属灵的，我就讲一下我的生活。然后我今天首先想说，我是抱着一种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度来到这里。因为其实你们很多都是92年93年91年，我有三四个侄儿侄女都是你们这个年纪，所以我是觉得我希望看到你们做得比我们更好。然后所以可能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就是我想讲一下我现在的状态，是刚才说了我读了会计毕业了，我也想要继续学法律，所以我在继续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然后我本科学的是经济学，所以我的路线走的是比较曲折的，就是经济学、会计，然后现在我想学法律。但是我想说是我这个心理走的路线的曲折比这个还要大得多。然后我想先讲一下我当时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高中我可能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很乖的孩子，然后我每学期喜欢都换新衣服啦，我喜欢去刷卡刷到爆，然后但是我也好好学习，我好好考试啊，我上了不错的专业，不错的学校。然后我上了学之后大概觉得就是很放羊吧，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开始去想了。然后我发现我当时选经济学是我想一个是它比较热门吧，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报一个热门的专业，还有一个是我想祖国建设需要这个经济发展，然后那个我应该学了这个之后还蛮有用的，可以做一点事情。我大概上了大学第一学期之后就比较失望，因为我发现经济学的理论的基础，什么信息对称啦、市场开放啦，我学的就跟空中阁楼一样在中国。然后后来就发现大学里不是我想的那样一回事吧，就对我的专业比较迷茫。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想学法律，但是 一方面是对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很关心，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我那个时候喜欢看南方周末报纸，然后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现在我能够马上回想起来，比如说有那个开胸验肺啦，然后钓鱼执法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还有那个什么躲猫猫它就死掉啦，在看守所里面，然后还有比较对我当时印象有一点那个对我整个改变比较大是，就是那一年有一个自焚的，然后他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妈妈，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很想学法律，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一些公平公益，然后但是就看得很难受，可能是恻隐之心很严重，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后来我是四川人，我们家发生了大地震，不是我们家，就是我的家乡，然后我想去做志愿者吧，就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要去做志愿者，然后去打了个电话，然后那个人就问我，他说我们这里条件比较艰苦，你可以睡地上吗？然后我当时我就是那种皮肤比较过敏，我一睡地上就全身长疹子，我说啊我可能不行，然后他就说那就最后就不行嘛，我当时就比较挫败，我就觉得其实还好吧，就是因为过敏这件事情给我做了一个台阶让我下去，但实际上我现在明也不叫现在明白，我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楚，就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但是每个人能做的事情你要严肃起来的话可能就只有那么一点或者一点都没有，然后就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学法律，但是一个是处于这种就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然后社会上那么多事情看在眼里，我觉得我确实做不了什么，很难受，反正就是一种很撕裂的心态，然后也觉得算了也不更无所谓吧，虽然我觉得我明白那些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其实都会在我们一个人每个人身上发生某一件事情，有可能是考研保研的时候的事情，有可能工作了，然后有可能就像去年政治局的常委这几天就被在济南中院去审判了，然后这种事情你在一个那样的社会中，我就是 specifically 说中国社会，我会产生很多的想法，然后但是我找不到出路，我那个时候想学法律，我觉得法律是可能唯一现在人间能找到的一种工具，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学，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然后也没有这个魄力，所以我当时也很迷茫吧，然后经济学我也觉得也跟我之前想的差别那么大，所以我就跑到就差不多有点想逃避的那种感觉，就到美国来学会计，因为就觉得当然会计跟我的专业本来也蛮接口的，然后就觉得比较简单吧，就是就在公司里面做一点，然后我很喜欢自由的空气，自由的语言表达，自由的信仰，所以觉得美国蛮好就过来了。我过来之后信主了，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是说我怎么从那个时候变到现在我想去学，我还是又最后就实实在在的去学法律了。这件事情你要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很难进行统计证明的，但是我就是把它说出来，然后因为就是我的信仰改变了我的这个过程，它确实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到了美国我信主之后，就是我觉得有一就是它不是一天改变，然后有时候我一下无法用语言来证明它是怎么变化的，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种愿望，我有一种理想，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可能因为很多现实，从信仰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本来就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然后这个世界的力量就是把我们往下拉的，然后就像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的那个年轻人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过了几年在社会中就这样了，然后我到美国可能在这个点我信主之后再慢慢往上走。我是觉得我的改变就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未来我走了法学法律会做什么事情，我能够做什么。第一个，英语不是我的第一语言。第二个，我的文学的教育就是在法律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然后再一个来说的话，其实我学这些都是因为我在中国长大的。然后我很多人会问我，那你以后会中国怎么样？我现在都没有勇气说我回去了能够做什么。然后但是我看不到未来那个确切的点，就是说我能够赢得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但是这一刻我很有把握，觉得这条路是我要走的。这一条路是主粮给我，他在我心中有这样一个计划，然后这是我找到的我的方向，所以我要去走。我要去考那个试，我要做我最好的努力把它做好。然后并且所以就这个事情来说它是这样变化。但是最后总结的话，就是第一个，这个勇气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成长出来。第二个，信主让我这个人更严肃和认真地对待我的生命和我的生活。我大概几年前可能跟大家差不多，或者是去年也是，十句话里面有六句话都是在搞笑，或者是觉得无所谓，嘻嘻哈哈。现在不是我说，是我家人他们觉得我愿意，我能够认识和愿意承担我的责任。所以这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是在我的信仰中走过的。然后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信仰帮助我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个勇气的过程，还有就是比如说知识上很简单，然后他让我看了很多其他的书，就是整个的人的改变很大。然后我前些天有和我的同学在聊天，然后他在欧洲学他的博士，他就说他最近在读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书和他在欧洲的基督教看到的很多东西。他就说他觉得总结出来，儒家道家就是要通过自我修善达到一种至善，然后怎么怎么样，最后在天下大同。然后我现在对于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很多中国来的同学们都会想这些问题。我当时就很诚实的给他讲，我觉得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的认识来说，我这辈子修来修去也不可能达到至善。然后还有说要天下大同，就是所有人世世代代的梦想。也许他现在还在追求，但是如果他来到教会中，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人这2000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就每天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同学也很诚实，他就说那些东西他是说得很好，但是他也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然后他也想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我当刚才说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希望大家早一点思考一下你所安身立命的地方，你这一辈子所依靠你的人生选择的道路到底是什么能够支撑你，到底是什么能够确认你的给你的把握和认识。我最后想说的是，这几天我们家有一些远房亲戚很关心我，问我怎么样，但是这几年因为在国外我有2年没回去，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讲这2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update。然后我就说了一下很实际的情况，就是我现在看电影会少一些，没有怎么看电影，出去吃饭也比较少。然后这1年多因为要考试，就是因为很多实际情况没有怎么买衣服。然后我说完我发现我好惨呐，然后但是我说就是我其实过得很好。刚才那一些我现在觉得我在为我个人的理想在奋斗，所做出的一些付出是非常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奋斗，你有这样一种找到你的道路的把握，就是一种成长和值得奋斗的过程。然后所以我是想说，这个见证是很个人的，但是这整个见证我是在这一个信仰中走过。我希望，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学法律为社会的公益怎样，或者是你一定要从纸钱包到什么质的飞跃，但是很关键的点就是这个信仰把我从下面往上再走。每个人起点不一样，没有办法，不能去要求我们都做那最好的百分之多少，但是你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很大坡向上的潜力和可能性。我的这个可能性就是通过这个信仰走过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加油。
先都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王萧然，潇洒的潇，自然的然。然后在2011年8月份，8月14号来的美国，然后在8月21号受浸，所以是整两年的时间。今年刚刚毕业，在这边找工作。
我叫卞雪晴，下雪的雪，天晴的晴，然后是汴京的汴，没有三点水。然后那就是我来美国呢，不是来读书，是参加一个work and travel 的一个项目，只是过来做3个月的实习，然后就走了。但是这3个月之间的一天，就让我见着了主，让我得到这个信仰，这是我来到这里最大的收获。所以可能来之前我觉得我去美国，我想去学习语言，我想去交朋友，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这是胜于我其他的任何，就是学语言或者是交朋友或者是了解文化之外的最大的收获。
我叫汤振宇，我是2010年8月份来的美国，然后是2010年12月份受的浸。对，然后今年也是来美国第三年，去年12月份毕业，现在在这边工作。
对，同学们，
见到你们非常的喜乐，你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么感谢神，因为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没有拒绝神给你们的这一张邀请。我自己是我是做社会工作的，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在克利夫兰的中国城推开一户一户中国人的门，去希望把这些中国人聚在一起。我很害怕的，或者最让我痛苦的过程是微笑的拒绝。大家可以不说任何话，跟我摆一摆手，然后身子朝我背后的方向走去，或者你明明知道他要拒绝，他还是对你笑眼相迎。我做了一年以后，我真的都很难再去那个社区，或者我跟我的同学说，我都很难去中国超市买东西，因为我看到的一张张脸是封闭的脸，是拒绝的脸。你们，他很摸到我，但是他也给我传福音上的鼓励，因为我知道我的主远远比我忍耐。我给人的一个邀请是人可以拒绝的，但是主给我的生活是我绝对不可以拒绝的。我从受浸到现在，我所过的生活是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拒绝的生活。从我去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摸着主，我就没有任何的能力能拒绝我要成为神的儿女。尽管我那时候真理什么都不清楚，尽管我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但是那个感动来的时候，我知道神在找我，所以我没有任何可能拒绝神给我的邀请，所以我就简简单单的受浸。 我不能说我受尽以后我的生活跟我之前的生活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对神还是从非常不了解，很多的误会，一直走到今天。但是在我在主里成长的每一步上，我没有任何一步我可以有能力我想说我不，但是神每一次都会用他的忍耐最后来告诉我，你不能拒绝我的道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里面很想告诉大家，我本身不是一个在最初就愿意去传福音的人，但是神在一个过程里面一直在等待我，直到他有一天清楚地告诉我，用罗马书里他的话告诉我，没有传道的怎能听到呢？那不受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我没有办法拒绝神对我的盼望，同样我也没有办法拒绝神让我留在这里。我可以今天到任何地方，我可以跟主随便笑一笑，我说我不想见这么多人，我想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有你和我就好了。但是我无法拒绝到这里来，原因是神他爱我。圣经里说神爱世人，圣经里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这是圣经里的话，也是圣经里的经历。你要相信你今天坐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你下了飞机以后有人邀请你，你说见一见世面了你就过来，这是神对你非常郑重的邀请，也是他对你一生的承诺。你要有勇气迈出那个门，跟神说我实在是要你，神就有能力负你一生的责任。你今天是第一天坐在这里，你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坐在这里，或者你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今天也许就像是我在那个社区里面第一天拉开一扇门看见一个人，神是我的话，他会说他爱你，而且他会不断地寻找你直到他找到你。所以今天会变成很不一样的一天，尽管你今天没有说我相信你，但是神依然会给你一个你不可能放弃的生活，你不可能拒绝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见证，也会是你们的见证。
我是被他们受影响的，然后现在成为站在这里的一个，因为我到现在受浸才一个多月，是来这里，然后7月19号受浸的，然后找到信仰，然后跟他们站在一起来这里。那我受浸到这里一个月，我也有感触，但是我还是讲一讲我为什么受浸吧。因为我觉得我是生长在一个信科学然后不迷信的家庭。我爸爸从小就教我说不要去拜啊，你那个就是这些，这就是要相信科学，然后这些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都是这样的思想来灌输给我。然后我也一直是坚信没有鬼的，没有迷信的，是这样子一直这么相信着。然后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边我会去思考人这一生短短，就是长长短短，可能8、9、10年，长一点100多年。那么这一生之中，我们是需要做些什么呢？当我8、90岁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会去回想我这一生，我是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而且我们会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追求一些名利。有时候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往下看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这么飞速的车速，这么忙碌的人生，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是什么促使他们在这么忙碌，这么焦虑，可能失眠，可能亚健康，这么多的问题，是他们位置是什么在这样子驱使他们呢？然后当我 再把自己再放到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当我自己作为一个忙碌的人，当我自己作为一个焦虑的人去生活的时候，我会觉得开始去想思考说，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们，在引导着我们呢？然后呢，我会在想说，我现在坐在课堂里边，坐在大学里边学习，我去学知识，学知识为的是什么？找工作，找工作为的是什么？有个家庭，家庭之后呢，小孩，小孩之后呢，就无穷无尽的想，那想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总会有一个尽头，然后呢，这些东西得不到满足，但你就是你想需要一份荣誉，就比如说我在高大学的时候，我很害怕上台讲话，所以我就去当小学语文老师，当了两个月的小学语文老师，然后站在讲台上天天讲话，然后之后我就不害怕讲话了，所以是一个边际掉递减的效应。我觉得这些物具化的东西都会让我们得不到满足，就是满足不到我们的内心。但你需要一辆车，你非常渴慕得到一辆车，或得到一栋房子，或得到金钱、地位、名誉的时候，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渴慕。但是当你得到了之后，你就丧失了当初你追求他的那种渴慕的那么热切的希望，觉得他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就会继续的再去寻找，再去得到更多的不满，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且像在国内，现在很多很富有的人，非常富有，不一定比美国的差，中产阶级很多，很富有。但是当你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不幸福、不快乐，距离很远，让你不敢跟他们沟通，不敢跟他们把心灵打开的去跟他们交流。然后当我到了美国这边之后呢，我就觉得说，一下子过了这边，这个环境里边，这个空气里边是充斥着一股让我觉得非常轻松、非常放松、自然的状态。这是一种像小时候那么纯真的那么一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就是那种车子、房子这些具化的东西满足不了我内心的那种充实感。同时，然后呢，就认识到了我们的在这边很多很多很纯真的，像外国人，就是一对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John 和 Nancy， 然后在 Sandusky 的，你跟他们接触，你不用任何的思考，不用任何的设防，他们会自然而然尽他们所有的努力来帮到你，让你会内心充满着爱，充满着感激。还有我们的丹珍姐，她对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然后会解答我们任何一个很无知或者是问得很笨的问题，会非常耐心、非常认真的来帮我们解答。我觉得如果说是一般人的话，我问到一个他排斥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反感的问题，会立马的反应是不喜欢，或者是情绪上的那种抗拒。但是他们会非常认真、非常的耐心和充满爱心的帮你解答任何问题，这是让我非常觉得很受感动和很温馨的事情。来到教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教会里面的每个人都很好，然后每个人都是那种内心都是非常打开的，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关闭设防的。我就觉得说这是我想要的感觉，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并且呢，这个我想要得到这份爱和这一份快乐。所以呢，我在这边之后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我就受浸了，我就觉得这是我找的。同时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那种很喜欢想事情，然后会很拼的一个人，所以经常的失眠到三四点钟，然后精神状态不好，因为我会受到当前我们在国内的压力的影响，和觉得现在的女性不再是就是靠样貌，或者是靠男性来支撑的一个个体了，是需要靠自己双脚的力量，靠自己的凭自己的能力，不借助外力可以站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个体，所以需要努力，所以呢就会不自觉的给自己施加很多压力。但是呢在这边受浸之后，我就觉得说我想要的不再是那些东西了，他这个力量进入，这个爱情进到我的心里，我每天都会活得很快乐，每天都会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和生活中的爱， 当我有了这个爱之后，我愿意把这个爱传递给别人，然后别人得到爱再会回馈给我的爱，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活得很幸福。这种东西不是以后可能我赚了钱能满足到我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觉得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得到的一个幸福和一件很大收获的事，因为我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可能还要经历更多更多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都会非常以一颗有爱的心和一种非常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和接受，不再会像那种焦虑和担忧这样的心态，所以我非常的感激来到这里得到的这一切。
我听他们刚刚两位的就是经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现在心里对蛮忐忑的，因为就是听完之后我觉得同学们这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的爱其实离我们神的爱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他就在教会生活中，就在每一位信主的人身上，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得见可以经历的。怎么说，因为我不知道是只有我只有这个想法还是怎么样，我一直觉得很多很美好的词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不知就是好像渐渐的失去了它原来创造这个词的含义或者是怎么样，比如说爱，所以我很多就是可能经过了很多年我都一直在寻找到底什么叫做爱，然后曾经我也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去爱人的人，可是在当我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这个爱真的太难了，而且不知不觉当中就感觉我对这个爱的信心已经没有了，就是在社会当中看到听到太多的事，有一些甚至是我们身边所经过的事，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爱，这种大家口里所说的这个爱，这个信任好像变得很脆弱，它经不起一些事情或者是人的一些考验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让我知道国内现在经常会大家会经常说啊，我已经不相信爱了，或者是又经过什么事情之后我又让我重新相信什么是爱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一些的挣扎当中所经历，可是在教会生活中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最直接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哇，这里教会生活当中是有爱的。当我看到有弟兄们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之后还要很辛苦的送我去参加教会生活的时候，这就是爱。对，当我怎么说，当我偏离了我的路而我自己却没有这一方面的感觉的时候，有人过来跟我说有一些的规范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爱，因为他们跟我非亲非故的，他们没有必要担这个担子对我说一些爱里的诚实话，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它是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的，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用一颗很敞开的心来经历它，我们就发现神的爱甚至是神啊，神就是爱了，神的爱神离我们并不远，他就在教会生活中，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每一位都能够有这种真真实实的爱的经历。
同学们好， 我姓周，叫周玉泉，我是这里的一个弟兄，但是我今年夏天刚从肯特州立大学一个护理专业毕业，然后我现在还不是护士，我还在准备那个去考那个护士执照，但是我这一周就有一个负担，觉得因为我知道这个周末要看到很多朋友们，所以我就想着我那个负担就是觉得我应该跟那个同学们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医疗系统因为毕竟因为大家都非常年轻，然后都非常非常就是荣华那个非常的风华，然后对啊，然后又就正是正当年的时候，当然这边就说就是二十岁的人都从来不会想到就是说身体上的事情，觉得好像我们我现在已经30岁了，二十岁都觉得自己好像就是indestructible， 就是说都就像超人一样，但是毕竟来到美国在一个异国他乡，还是觉得有必要要对这方面有一些了解，就是有一些万一有什么事啊什么的特别在克利夫兰，然后就是这一带地方，然后在 case 同学都应该知道旁边的医院真的很多，然后我们这边有两大医院，一个 Cleveland Clinic， 一个 UH， 但是楼都很大，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能不能进啊，到底进去会不会自己，就是说从外面看刚来的人都会觉得我进去会不会我就丢掉了就是对不习惯，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个负担，就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美国的医疗系统，然后等你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希望能就是说能非常的就是说 easy 的去 access 去使用这些医疗设施。首先可能这也是常识了，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刚学这方面的东西。就是美国这边医疗它是分几个档次的，当然最高档次最 the first level 就是急诊，美国这边就是急诊，大家都知道那叫 emergency room， ER， 就是当你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像刚才那个一个姊妹也说了，当你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个数字，你们知道是哪三个数字吗？考一考。911，对对，911就是这边的应急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你不管是火警啊，不管是你发生了意外啊，还是有那个就是一些就是说受抢啊，或者包括医疗上面的紧急事故，你都是可以打911的。然后如果你要是那时候非常紧急，你他们会就是当时就是在电话上面就会有人会跟你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他会甚至会派那个救护车去向你就是送援助。然后这边一般医院它都有那个emergency department， 他们这些 emergency department 是政府那个就是政府有 funding 的，就是有投钱进去，所以它就是美国有一个法律，就是他们有这个法律，就是这种 emergency department 的，不管你只要是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去。他不会是因为你没有保险啊，你没有收入啊而拒绝你，他是这边有这个就这个法律，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有事故的话，你就不要犹豫，就赶快拨打911，或者就赶快去急诊室。当然呢，急诊室虽然他是他都会他就是只要你到了急诊室，他都会帮你做检查，然后如果你要有事情的话，他会稳定你的那个就是稳定你的情况但是急诊室他也是他也会有相当高的费用，就是如果你要需要用了急诊室的话，就要有相当高的费用，所以一般的话到了急诊室你是不需要就是预约啊什么的， 就是去了，你就马上就可以，他就有人会帮你看。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们，就是说有需要就赶快去急诊室。但是如果不是特别危急的情况下，就说你不是那种发生特大意外险啊，或者你觉得还是就是不要去用急诊室，因为它的那个费用是相当高的。就说如果你就进去了以后，光挂号啊之后，就是稍微做个 X 光检查一下，它那个费用都是相当高。然后第二个等次呢，它这边就叫做 primary care， 就是主要的一般的医生做检查。这边医生可能跟中国那边稍微不一样的，就是就是所谓 primary doctor， 这边或者还有一个 term，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法，就叫 family doctor。 他们呢主要管的就是他们都希望，就是他们那有一个项目，就是希望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自己所就是经常去检查的一个家庭医生，然后或者他们叫做 primary care provider， 就是一个主要的，就是他就这个医生他其实可以跟你是关系非常熟。有些人他用一个医生的时候，他会用很长很久很久的时间，这个医生他会就是你要有什么小病啊，或者他每年的体检啊，都是去这个医生的。所以他这个医生对你这个人的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啊什么，他都有非常宏观的一个概念。然后如果你他一般他的要求就是他一直这样子，就是监控你的身体健康的各个方面的。如果你要有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的话，然后他才会帮你那个就是 referral 把你送到去一些专家那去。这边就不是说是像中国人很多概念，就是有病的时候我才到医院去看，然后我觉得肺不好，我咳嗽，我去找一个就是呼吸管道的专家，然后如果我要是哪个筋骨不舒服，我再找那个，就是好像很自我的那种形式。他一般这边都不太建议，他是希望你能先有一个家庭医生帮你看了以后，对你这个人整个健康有了解了，然后他再帮你再转到一些专家。如果你要有一些部分哪一个部位不适的话，他再帮你再 refer。 然后当然你们都是同学，非常健康啊，所以在这边。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如果你要去见这个 doctor 的话，你要提前很久要预约。他们不是就说你随时去了到时候排队就行了。他们这边的一般这边的就是这种 primary physician， 不是所有这些 primary physician 都是在医院里边工作，然后有一些人他们是自己开诊所的，自己在一个 office building 里边。所以你必须，如果你要想见他们的话，想让他去帮你做检查的话，你必须要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给他们打电话预约。但有时候一些小毛病的话，你一周两周，你等你预约的那个时间到了以后，你的病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非常头疼的在美国的一件事情。这边也没法走后门，你一般约到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所以他现在就是最近几年有一些新出了一些，就是说便利于病人的一些服务，就是在一些药房里边，他有一些就是叫做 mini clinic。 像这种 mini clinic 吧，虽然它里边不是医生，但是也有医护人员。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硕士的护士，硕士级别的护士。然后这个护士就是比一般的护士要档次高一些，然后他可以帮你检查一些最基本的疑难疾病啊，像你如果你要是嗓子发炎啊什么的，这边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处方，然后你可以去看这个护士，然后他可以帮你开一个很简单的处方，然后你就可以去拿那个处方药。它像消炎药啊这些东西都是处方药，跟那个可能跟国内的一些药物管理有些不一样。国内你想自己开点药自己吃一吃治病都可以，但是在这边它这些对药物的管理就是比较严。所以下面我就讲一下那个就是关于这边所谓 pharmacy 药房。满大街都是药房，这边一些大的那个 大的品牌，对你我一提对我一提药房，然后你第一个概念是超市，其实但是那个还是药房，就是药房，但是它药房前面摆的都是一些日用商品，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往进去走的话，其实它叫 pharmacy，它是那种前面有个便利店，但是里边还是药房。它 pharmacy 这边的药，美国的药它是控制非常严格的，它分两种药，有一种叫处方药，有一种叫非处方药。处方药的话，它就是要就是要医生帮你开的，就是你自己不能随便买的，你不能就是走进药房里边说我要这个药，别人是不会给你的，他就是必须是要医生帮你做了检查，然后跟你说你需要这个药，然后他会给那个药剂师发就是给你，或者给就是写一个就是处方，或者他现在高级一点的，他直接在电脑上就可以给那个药房的药剂师跟你讲这个某某病人需要这个药，所以你就到时候去那个药房去取药，但是你自己的话你是拿不到这个药的。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基本的，就是像治过敏啊，然后治流鼻涕啊，基本感冒减低症状的一些，就是说他可能想的对你身体危害不大的药，他会可以放在那块作为一种非处方药来购买。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来了之后是不是学校里边都要求大家要买那个就是 medical insurance， 你们是不是都需要买这方面的东西？不需要。其实这边就是说这边看病一般人都是用那个就是 medical insurance 保险，用保险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如果你要是自己出腰包去那个看病的话，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保险公司它有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它可以跟那个医院就是做讨价还价，就是说我有这么多人在我这个公司里要做保险，然后就是说我这些病人你要给我的病人要有优惠，所以如果你要是入保的话，你要去看病的话，就是说它是会相对而言会便宜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病了，如果你要没有保险的话，你要去看病的话，那个费用会相当高的。所以当然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是很健康，我不会病的。但是还是建议同学们去购买这个医疗保险。反正这就是大概的，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美国的一些就是医疗上面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跟中国的医院里边，你们也经历过，可以做一些对比。当然，这都是我所讲的，都是一些人的系统。在人的系统里边，都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在美国非常发达，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就像你即使你有了保险，你买了，你入了险，然后但是美国这边就是保险也非常的头痛的是，你觉得你买了保险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医院，但是不是的，你那个保险公司，然后他还有，所以你拿到保险了以后，我就是希望同学们，如果你买了购买从通过学校购买了那个保险以后，你要把你那个保险的那些东西都读一遍，它会有一些特别的 instruction 告诉你这个怎么样运用这个保险。因为那个保险公司它有时候跟一些医院有合作，所以你去那儿的时候你付的费用是最低的。如果你要是去了其他的医院的话，你付的费用反而高，所以你那些东西我都建议同学们都好好看一下。当然最后我还想作为基督徒，我还是想从那个圣经里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对身体，就是对一些看法。当然我们今天下午也都讲了，我们都也都听到了。然后神爱世人，然后神就是爱。当然我就觉得我这一年在通过学习护理当中，就是对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多的体会。然后我在经过了很多那个临床的实习以后，然后我才慢慢的对圣经里边很多的一些话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就是我才感受到，就是圣经里边他们所讲的，其实神是非常爱我们的。然后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他做了很多神迹，都是为了就是拯救这个人。他会让瞎眼的人得看见，让跛子瘸腿的人能拿起他的褥子来能走路。其实这就说明，就是说在神的心里边，他是希望能看到我们，能看到我们，就是说能发挥出我们这个人，能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让我们达到我们所，就是说所能达到的目标，把我们的所在里边的我们的内在的东西发挥出来。但是神在神的主权之下，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说身体上的不适啊什么的。但是我就在我们在遇到那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急躁。其实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想，但是我也是就是经过了一些经历之后，慢慢的也会是觉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能学到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就是我们会觉得真正就会慢慢会理解生姜所谓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但是就对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些重新的考量。然后也像今天我们很多姊妹所讲的，就说会对人生会有重新一些衡量，重新一些目标的目标的看待。当然还有圣经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就是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他有另外一个单词来描述它，它叫做器皿，英文的词就叫做 vessel， 就是我们这个人其实肉体里边都在肉体是最基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器皿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神是想让我们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很多东西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是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圣别的器皿，是来是盛装神的，能把我们的东西能摆上的，能把神的那种生命活在我们里边的。所以我希望希望这些话能对同学们有帮助，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在这边有一个健康愉快的生活，然后你们也每个人都能慎重自己这个尊贵的器皿，然后都能从神那能得到更多的生命，然后能得到神从神那而来的那个平安与喜乐。感谢赞美主，你们。
啊，对，感谢赞美主。啊，神真是爱我们，啊，也爱我们的生命，爱我们这个器皿。我叫李鹏，克利夫兰教会的弟兄，是 Case 的计算机系的学生。跟他们都不太一样。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他们好像每个都已经毕业了吧，我还没毕业。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应该距离更近一点吧。是吧，所以再加上我在这里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也有很多经验向大家传授一下。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真是全美国最好的城市之一。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嘛，但是呢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前不久在downtown刚开了一家赌场。所以劝大家一句，无聊的事情少做。没事多来我们教会。有事的时候嘛，就好好学习，刻苦勤奋的学习。这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人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好像都特别特别的勤奋，比美国人都要勤奋。但是大家别搞错了。当你夸奖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你千万小心，不要随便用勤奋这个字来夸奖一个美国人。 因为好多美国人并不认为勤奋是应该的，勤奋是一种美德。他们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自己应该得到了就应该满足了，你再去得自己不应该得的东西，就应该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很病态的心理。不好意思，我大概不久之前我也是以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在生活。我不以为这，当时我已经信主了，我还不以为这种心态是一种罪，反而觉得自己很有志向。自己老是以一些杰出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人生目标为我的目标，结果呢变得跟他们也有几分相似。什么相似呢？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极其自我，然后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害怕失败，再加上神经衰弱，这就是我原先一种这样的一种心理。我就以这种心态在和大家，在和我的同学竞争去拼，我觉得当时的情况真是有罪。其实嘛，回想起来，我当时也没多大志向。我奋斗的目标其实无非就是要把周围人的白眼全部都变成红眼。但是我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罪恶的心理。我怀着这样一种很罪恶的心理，还一次一次来到主面前向主求，我发现主好像从来都不听我类似的祷告。其实主是应该不听的，因为圣经上都写着了。想跟大家读一段圣经。不好意思，翻一下圣经，我用电子版。安卓的系统比较慢。是诗篇66篇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因为圣经上都已经写了，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呢，因为主都不听我的祷告了，所以我也根本也就不想再祷告了。后来聚会也觉得没有意思了。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一个月没来聚会。是不是很长啊？不是很长，跟有的人比起来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那个月过得非常非常漫长。后来还是来到教会，聚会以后啊，发现有的弟兄上来对我又搂又抱的，觉得我还是好好聚会，先试试看，起码2013年争取每个主日都来，就为自己定下了这个目标。后来呢，当我好好的来这聚会，后来发现主其实是对我挺好的。回想起来，主都真是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2年前我从别的专业跳到了计算机这行。2年前我是一个程序都写不出来的人，仅仅过了1年的时间，我就差不多把计算机系的专业课，本科4年的课我都差不多搞定了，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说全部都搞定了，搞得差不多了，而且还成为了每小时$11的一个程序员。后来干了1年，涨到12美金，一直到现在， 要也没有多久啊，现在一下子25块钱美金每小时。连我的那个我一直工作过一年的一个导师他都说，李鹏啊，我觉得主对你很好啊。我的那个导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但是他也是个姊妹。是我的后来回想起来，主确实对我挺好，虽然我原先那些罪恶的祷告主都没有听，但是这圣经后面又写着了，但神实在听见，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虽然我现在和我其他的同学比起来，哇，我的同学好多毕业了，一个个都去加州，都6位数的年薪啊，有的现在都20几万了。但是也有我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挂了的，过劳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虽然每小时25块钱年薪跟他们差的时薪跟他们差的很远很远，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很爱我的。跟他比起来我比较没出息，但是我觉得没出息不是并不可怕，没主最更可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下一步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现在不仅知道我下一步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还知道我在永远里要去哪里，我连我有最终的方向我都看清楚了，所以说我每一步都更有信心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You may ask, why is there an American in your meeting? And to that I say, I'm German, originally. I was born in Germany to a German dad. Second, I say it's a privilege to be with the church. It's a privilege to stand with the church. And it's a privilege to serve you, even if you were arm-twisted into coming here. Whatever your reason is,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What is the value of our time?Is it $11 an hour? What is i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s the value of our time. You could ask, how do we have the nerve to keep you here all afternoon, all day, and when you could be setting up your apartment and doing many other things? But I say again, it's a privilege to do that. It's a privilege. Why? It's a privilege for Jesus Christ. The basis of who we are, the basis of my life, the basis of the church, the basis of why we do this is one thing, Jesus Christ. What do we want from you? We want you to know Jesus Christ. We want you to know a change in your life based on his work. So you can be successful. I believe many of you will be successful. I hope all of you will be successful.I hope you do work hard. I hope you do work smart. The work of Jesus Christ does this. Imagine this is your life. And everyone has a life, and our life is filled with many factors, and we choose most of what goes in here.We choose what is our life. We choose who are our friends. We choose what we do with our time. If we are working, if we're traveling, if we're in university, we've chosen some fine things. However, because of our choices, because of our choices apart from God, we make mistakes and we do things that are not pleasing to God.We do things that are not right. And we have a problem. We have a problem being separate from God. We don't know God, and we cannot know God because of things in our life, because of things we have done. Think of this afternoon. You have been here all afternoon. What was that time worth to you?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with today? And if we wasted your time, then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differently? Well, even if we did waste your time, you can't take it back. More seriously, with our lives, with our entire lives, we can't take them back. Who you are as a person, you can't take it back. You think with your professional pursuit, with your education, you think you will build yourself into something. But it is who you are already, what you have done already, you cannot change. You cannot take that back. Even if we want to turn to God now and say, I will try harder, I will do better, we can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we are separate from God and we have no confidence to stand before God. If you have no interest, if you have no interest in any spiritual things, God still has interest in you. And you may be blinded. You may be blinded to even God's interest in you. You may be blinded to the fact that He has something for you, that He has a desire for you. As we live our lives, we pour more into our lives. The more time we have more things to do. I have believed in the Lord since I was 12 years old. That's half my life. I told someone today that's the better half of my life. How do I say that? I don't know, but we keep pouring things into there. And we have more experience. What will help us is not more experience. What will help us is not more a better education. What helps us is the work of Christ. The work of Christ did this. I'm not here to tell you what your problems are. None of us is here to tell you what your problems are. If you don't have problems, that's fine. That's great. And I'm happy for you. But what we're here to tell you and why we serve the church is because Jesus Christ gave Himself so that we can have a freedom from our sin, from our problems. We can have a freedom from anything that binds us. And we can have a freedom to live a pure life. Anything that is in our life that's displeasing to us, that's displeasing to God, we can't take it back. But with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He was the one who gave His life so that we can say our lives are okay. God can say your life is okay. God can say you don't owe me anything because Jesus Christ already gave Himself. That is the one solution for our problem. I was hesitant to even come up here and take more of your time. But what is it we want from you? We want a response in you. We want a response. I want each of you to think about your own life and thin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you. Don't think about your future. You don't have the future yet. You don't know if you will graduate. You don't know if you will be successful. You don't know if you can compete. But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you know where you have been. And I want you to bring that before God, maybe now, maybe tonight. I want you to take some time and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and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ho am I? And consider, will I accept the work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Will I accept that He died for me? That He died to take my sin on Himself? Your response will go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Jesus Christ. The Bible says, "He who has, to him who has, more will be given, and he will have in abundance." That means you have something, you will receive more, and you'll have a lot. Spiritual things. To him who does not have, even the little he has will be taken away. Even the small amount that he has will be taken away. You think you have a small amount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But you're not willing to come to Christ. You think you have what you need. You're not willing to turn to Christ. You're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is work. There's only one way to come to God. There's only one solution for your life. To him who has, more will be given. Consider what you have. Consider the willingness you have before God. And consider it now. If you turn, if you're willing to give something to the Lord, you're willing to give 1% to the Lord, you offer it, he will come 99% to meet you there. He is willing to give everything. More than this afternoon. More than $11 an hour. More than your brilliant career. He is willing to give it to you. If you're willing to turn to him.
啊，我今天那个本来是不想再上来做说什么，因为我已经觉得好像说了很多，然后，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今天还要占用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因为我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是我们家那个索菲亚那个老二啊满一岁的日，那个今天的生日，我一直在想今天要不要过来。啊，因为这一天太特别了啊，辛苦了一年，然后终于他这个长到一岁了啊，你知道这个这一年的话，这个很多人说哇，这一年可以过得很快，可是我觉得哇，这一年太慢了，这个因为每天晚上都是我陪着他睡，然后这个他晚上会有三四次的时间这个要起床，然后他就是 for no reason whatsoever 啊，所以呢是。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他明天可以再吹一个蜡烛嘛，然后他其实不在于是他今天的生日，所以我想了，我如果今天能够过来，能够帮助到一些同学们一些前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的同学，能够认识一点点就是圣经的话，或者就认识。帮助他们一点点的话，那价值就远远的超过了我在家里帮助这个 baby celebrate 他这个第一个 birthday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的就是在座的有一位或者有一些朋友能够也在这一天能够重生我说的这个重生就是你在灵里面的重生，然后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让你这一生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和价值所以我一直在想哈，我是92年大学毕业的，所以很多人可能92年的时候出生都一直在我九七我在那个在国内读了本科，然后在这边到美国来读的硕士，然后读了博士，现在在肯特州立大学我们有很多肯特的新生，我在肯特州立大学做那个市场营销学的教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我一看大家，我觉得就像我当年97年到美国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一样，带着一种期待，带着一种盼望。然后，我所盼望的，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盼望，我就是希望到美国来接触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嘛，这是美国最好，这全世界最好的教育。然后我就来接受这些教育，然后让我变成一个蛮有知识的人。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满足我爸爸的愿望，因为他也是教物理的教授，所以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博士，因为他大概那个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所以他大概读到本科他就没有再读下去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别的想法，我一直在想，然后如果我可以拿到这个硕士学位，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我就准备好了，然后我就一切就 OK 了好像看起来也是一切 OK 啊，我拿了博士学位以后马上就去了大学教书，直到有一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准备好，就是我以前所有的经过的教育，不管是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教育，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可是有一点，有一个东西他都没有教我，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可是有一天或早或者或晚，你们都会感到，都会觉得 I am not prepared， 就是我没有预备好啊。我说的这个没有预备好，不是指在知识上没有预备好，我也读了很多书，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可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没有预备好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你的内心里面没有预备好。所以你这个人在面临着真正的决定的时候，在做一些真正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没有价值观的，你是没有，你是什么都不相信的。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相信知识的，后来等到知识发现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它不能帮助我做这个决定，我才知道我学的知识是没有价值的。在这个时候，然后我当时说我也是，我说我是原来是相信我是爱我的爸爸妈妈，我是相信他们的，可是后来我也发现他们也不能帮助我，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发现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知识，你的老师教你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帮你预备好你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知识但却没有认识到真理。我说的这个真理，大家说真理跟真相是一回事吗？就是是不是就是事情的真相？其实不是。我们知道国内，我从国内知道，就是当你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个事情的真相，当了解社会的真相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觉得很 depressed， 因为觉得这个是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原来以为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社会怎么跟我想的看到的不一样。那个真相并不能够帮助你，因为那个真相它没有让你得到一个自由。我们所说的这个 truth， 这个真实的东西，它是可以帮助你自由的。所以当你自由以后，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决定，然后你才能够去做人生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决定。所以我就说这个 truth， 2000多年前那个比拉多也问过这个问题，在那个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他 what is truth， 主耶稣没有回答他，因为什么呢？因为 he cannot handle the truth，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认识这个真理，在这个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可是他还在问什么是真理，然后而且他也不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是比拉多这个罗马的总督所不能接受的。他所追求的是权力，他所追求的是如何去能够统治，但是他发现站在他面前是神的儿子，而且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不能接受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就会摧毁他所有一切的认识。所以今天也是摆在你们我们大家每个人面前，也是这样一个，也是有一个真理是需要你去认识的。当你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这个真理就是这一位神他成为了人，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我们的罪。当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认识到真正什么叫做神的爱，和你所认识到的所有的每一个人那些人的爱是何等的不一样。人的爱他不会到为你舍命，他不会为一个罪人舍命，但是只有这一位神他为我们这些罪人舍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知他可以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以从前所有的这些愁苦啊，这个困难啊，或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找的，没有一个是神给的，都是我自己把这些事情想得特别的负面，想的这个就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些忧虑都加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其实当你得着这个自由的时候，认识到这个真理的，知道神爱你的时候，你就知道 in the end it will be just fine， 所以 I'm not worried about anything，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就是这些生活中这些小事情，这些在神眼中他都已经预备好这些最好的给你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所以我就说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能够试着去认识这个真理，是能够接受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也连于这个真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很多人给你的一些教训或者一些道理都没有价值，只有你在神面前认识他，神告诉你的那个才最有价值。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的话多读读圣经，然后多到教会里来跟弟兄姊妹能够交流，然后欢迎你们以后经常能够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其实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的是，当你有一天你真正得着那个自由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这个黑暗的囚牢中去了。这是我们在座到站在这里的每一位所做的见证，只有一个见证，就是他们所得着的这个自由，他们不愿意再回去了。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做这样的见证。好，就这样。
我是肯特的新生，今天来读大一啊。然后我以前是在一所基督学校，美国的。然后我就想说自己的感受吧。之前呢，在国内完全是无神论的，然后就来到这边之后，就真正感受到就信仰的力量，就 faith。就呢，信仰真的可以填补一个人的心灵。你看这个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他们钞票上那个什么 "In God We Trust" 那句话，就真的是美国强大。我觉得上帝给了他们很大的力量。中国，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现在那么多，就比如说食品安全，还有摔小孩那些，就是因为心灵里面没有信仰，还有寄托。对，如果有了信仰跟寄托呢？就真的可以填补你心灵嘛。如果你心灵里面没有一种信仰，你就是一个躯壳，就跟行尸走肉没啥区别。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就是这现状咯。所以说有机会来到美国，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这里真的是个大同世界，真的摔一跤都不疼，摔一跤别人都会来扶你啊。然后就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学校嘛，就感受到那些人就有信仰的人真的是跟没有信仰很不同。反正Bible 啊 ，God 就 the truth 嘛，就人生活着，如果没有一种要追求的东西，真的就活着没有意义。所以说，读圣经，追随上帝，是件好事。
你把这样丰富的话语和见证赐给我们
，Amen。
哦，赐给我们深处寻求你的心
，Amen。
主啊，不仅你自己借着外面的弟兄姊妹扶持帮助我们
，Amen。
你自己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源头和力量
，Amen。
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寻求你自己的心
，Amen。
哦，认识你和你十字架的工作
，Amen。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Amen。
祝福。从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影响我们的人生往上去，至终与你一致。
Amen。
谢谢主耶稣。
Amen。
阿们。